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人生路上，很多人都在寻找一种稳定，事业的稳定，关系的稳定，内心的稳定。但时间证明，真正的稳固不来自外在条件，而来自生命的根基。耶稣说，把生命建立在他话语之上的人，就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今天燃亮的一生，让你我继续聆听立于磐石的故事，看一位又一位的宣教士如何在信仰中带领中国人一起找到那永不动摇的根基。上一集为你讲到，继顾纯修教士在内地会的发言之后，满目疮痍的山西事工在逐渐的恢复中。一起来听听再次回到山西的宣教士们的心声。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四十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接下来的内容是1902年英伦版和北美版亿万华明上众多反境童工的报告。这些宣教士记者中有老山西，比如荣晃西、罗沃臣；有从其他省份调派来的老童工，比如赖教士；也有迎难而上的宣教新人，比如王道昌。通过这些背景各异、年龄悬殊、国籍不同的男女宣教士的所见所闻，今天的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百年前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种种挑战和难处。先来看一封荣晃氏教士的来信。他说，走在从孝义到西周的路上，过去的回忆扑面而来。前半段路沿着河床，通常会有很多进出煤矿的运输队。其实孝义的矿场供应了太原平原大部分地区的煤炭燃料。我们及时赶到一个繁忙的小市镇吃午饭，虽然随行军官想护送我到夜间的宿头，但我还是请他就此告别返程。西周的地方官已经打发人来迎接护送我走接下来两天的路程，他实在是格外的客气。我们走的路翻山越岭，沿途很少有人家，不过时不时的会遇到一对对的运送米袋的骡子和驴子的队伍。晚上我们在当地留宿，有一位老信徒在这里迎接我们。他的妻子被义和团杀了，他们说他传福音太热心了，我们不得不要了他的命。他的丈夫因为年纪老迈，他们就放过了他。还有一家三口都死在义和团的手下，就连小孩子也未能幸免于难。 当地人看上去比我以前走访这里时更加的贫穷了。我们大概是下午2点抵达西州的。我们在河岸边用茶时，地方官全体出动，站立视命。我被引进白守贞夫妇生前所住的房子，有关我的老童工和他家人的回忆一一涌上心头。屋内徒有四壁，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偷走，地方官只找回了寥寥几样。这个小城位于群岭中心，周遭地区发生过可怕的迫害，约有80名天主教友和我们自己的信徒惨遭杀害，父母逃命而去，留守家中的孩子也被杀害，而外部的传闻都说义和团不会碰妇孺，这明显是在撒谎。
坚如磐石，耶稣基督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祷告他的人有福，祷告他的人有福。
当地没有一个会友为了保命消灾而从长官那里买牌，主在这世上得了荣耀。我从未听过一位中国官员像李老爷赞赏郭善义那样高度评价一位中国信徒的。他对郭弟兄的生活和言行赞不绝口，一个识字不及一箩筐的人对基督的教导竟有如此深的领悟，并在行事为人上仅仅遵行基督教的原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令他更为诧异的是，虽然此人的两个女儿都惨遭毒手，但他既不索要偿命的抚恤金，也不要求惩办凶手。李老爷告诫他说，如果你既不收偿命之钱，又不追究行凶之人，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件案子仍是悬而未决，实在让人无法交代。最后我力劝郭弟兄接受一小笔钱，主绝没有忘记他。他们家很多年没有添丁了，但是今年他的太太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另外一个家庭在12岁的聪明爱主的独子被害后又得了一个男婴。当地信徒的损失赔偿都已由郭先生谈妥了，这些信徒所接受的当然少于我觉得他们可以提出的更公平的金额。种种迹象表明，白教士在西州一带服侍的那些年中大大的被神使用。这个地方曾是特别坚硬的河场，在过去的那些年间，工人们很少看到劳作的果效，但是近年来被带进教会的那些人显然是非常委身的基督徒。不仅如此，很多当地的信徒领袖都提到了我们的弟兄白教士，他在讲道和解经中给他们的属灵帮助和教导。8月20日那天，我们启程前往大宁，离城数里之地，一群本地信徒已经在等候我们。在他们中间，我认出了张之本牧师。暮色中，我们抵达城东，小镇上的官吏和乡绅都已在等候。见礼问安之后，我被引入武官的住处。为了款待我，这里刚刚打扫一新。第二天我回拜了各级官长，事后张牧师和其他信徒带着我去看了几处适合安葬殉道者遗骨的选地。我也看到了城西庙里停放的棺材，女宣教师们殉道前夜便是被义和团全民囚禁在此。此后我又去到河边，也就是他们在天亮前死在仇敌手下的地方。这样宁静的乡间小镇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墓地的选址实在是不容易，我们最终决定选在东区的一块田地，这应是出于主的引导。一位热忱的姊妹恳请我们把女宣教师们葬在她家的视野之内，而现在的墓地就是在那个方向。张牧师希望 坟墓能有5.5米深，虽然在我看来没有必要，但我没有反对他的要求。令我惊讶的是，掘地的时候没有挖出一块石头。我不得不聆听很多关于迫害、悲伤、苦难和丧亲之痛的故事。值得记入史册的是，服侍女宣教士们的中国仆人至死忠心。义和团全民费了不少时日搜寻女宣教士们的踪迹而不可得，但是抓到了为他们送饭回来的少年，他们以死胁迫，逼他说出他们的藏身之处，但这少年坚决不肯泄露。他们进一步催逼他，只要他肯说就放了他。发现一切威逼利诱都没有用之后，全民便取了这个勇敢少年的性命。教是伟大，他们带领信主的中国信徒同样有主的生命在心中。庚子教难期间，中国同工面对全民，为了保护宣教士，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